主啊，完全的摆上，我们把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的全人全心都完全的摆上，都交给你，都交给你。主啊，哈利路亚！今天你要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用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生命河的水来浇灌我们。主啊，哈利路亚！我们今天饥渴慕义，哈利路亚！就是要得着你自己，就是要得着你自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听了我们的祷告，你也应许了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相信，相信你，相信你，我们全然交托，全然交托，把我们的赞美作为馨香的祭，放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哈利路亚，Jesus，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
哈利路亚。
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有没有弟兄姐妹要做见证的？哈利路亚。有没有弟兄姐妹做见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哈，那个弟兄姐妹看到微信了哈，我在昨天晚上留个言啊，不是，是你们那边早上，就是今天那个，就是想和大家我们一起哈，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们可以一起的，谁有感动都可以说哈，都可以讲，哈利路亚，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祷告没有蒙垂听哈？或不是没有蒙垂听，这话说错了哈。没有得应许啊，哈利路亚，或者没有看到果效，就是很少把这个题目先发给大家哈。很多大部分时候都是一般开始的时候，圣灵告诉我，然后顺着圣灵的水流就和弟兄姐妹讲啊，对，大家一起讲。但是呢，这一次呢，圣灵有一个很清晰的带领，就是要今天我们要聊一下这个题目，啊，就聊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疑问哈，因为这一周最少三个姊妹在问我同样这个问题，啊，一个是那个先问说那个一直为孩子祷告，但是没有看到果效，为什么呢？啊？然后为什么没有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已经是几年的事情了。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就问，为什么就是她妈妈的生病啊？为什么没有好啊？一直也是祷告，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效果？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呢，也是因为孩子在找工作，可是呢，一直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得胜哈。也是找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然后呢心里非常焦急哈，就是非常非常焦急，也是在问为什么祷告没有看到效果，所以呢我就是 就是当这些问题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说可能是神想让我们再找一个专门的时间啊，大家一起再讲这个事情，因为确实是。我们这个事情其实是太重要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哈，我们都有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渴慕、我们的要求哈，生活中的或者是生命里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可是却总也没有效果，我们的信心就会开始软弱，啊，我们就会开始失望，我们就跟随神的脚步呢，就开始犹豫不决，啊，对吧？对吧？都说神是信实的，为什么我的祷告就没有垂听呢？对不对？都说神是大能的，为什么我看不到果效呢？都说神爱我，但是他为什么好像不帮助我呢？所以这时候我们信心就会软弱。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和神就不会更加亲密，只会和他越来越好像远似的哈。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个话题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那个我很少做笔记哈，我以前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从来不做笔记。 因为我觉得那个做笔记会影响我的那个圣灵的水流，但是这两天呢，就是神还是把一些话放在我面前，希望不会搅扰到圣灵的运行。圣灵，你带领我啊，哈利路亚。首先哈，在讲之前，我想就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或者是神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任何的祷告，神都听到了。这个弟兄姐妹同意吗？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件事情，我们任何一个祷告，哪怕没有说出口的，哪怕在心里想的，没有跟神说的，包括那些我们的那些祈求，神都知道，神都听见了。这个弟兄姐妹，阿们吗？
阿们
哈，哈利路亚。在我们未求以先，我们的神都知道了。这个就是我们要说阿们，因为圣经说的。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第二，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祷告的任何一件事情，神已经都知道了。啊，祷告或者我们没祷告的，我们心里渴慕的、需要的，神都知道了，神都听见了。然后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也凡是符合他心意的祷告，他也一定垂那个应许了。这个阿们吗？这个阿们吗？阿们哈。那但是神也听了，神也应许了，为什么事情没有临到我们身上？我想跟弟兄姐妹说一个事情，大家不要有冒犯的感觉。这个问题在哪儿呢？这个症结在哪儿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说嘛，哪个地方可能有一些不明白，或者是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自己没有在哪方面需要去提高，去要更明白神。所以我想，这个第一个就是在我是和弟兄姐妹分享其他的事情之前，我想跟大家告诉大家，就说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所有的那个祈求，神都知道了，神也应许了，神也答应了，神也已经做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果效，不是跟神没有任何关系，跟神没有关系，明白吗？我们的神不是那种拖拖拉拉的，不是那种说我要给你就说那个我明明有，我还不想给你，然后这样子，不是的，我们神一定会给我们，一定给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拿到呢？这个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说这个是主的原因，一定不要把这个原因放在主的身上，一定要想想我在哪个地方是不是还没有得着，我在哪个地方是不是还需要更加的明白和看见，明白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方面哈。这个事情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因为我就包括我自己，还有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原来在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没有被垂听的时候，不是没有被垂听，我又说错了，不是没有被垂听，当我们没有看到祷告的果效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子？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问主为什么。那个不是主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明白吗？比如说哈，就说我和曹弟兄，我们常常给病人医治祷告，对不对？但不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得医治的，这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也失败过啊，我们祷告也失败过，确实有一些祷告那个没有看到果效，人去世了，不在了，我们心里是很难过，很沮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医治他 ？No， 我们从来不质疑主，我们就想，在这个祷告过程中，是不是哪一些事情我们做的不够，没有按照神的引导，是不是哪一些事情我们没有行走在圣灵的带领里，是不是哪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更加明白，更加看见。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问题一定出在我们自己身上， 而且感谢主，每一个失败啊，每一个失败，在过去那个祷告当中，每一个失败，我走主最后，主在当我们问主的时候，主啊，是哪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做到？是哪一个地方我们做的不够完全？是哪一个地方我们错过了你的话语？你知道吗？主都告诉我，每一次失败，我们都找到一些我们需要更加提高的那个地方。每一个失败我们都有，都看到了，我们需要更加能够下一次去注意的，下一次去避免的，下一次去改进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主的事哈，是我们的事。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事，但是绝对不是想让弟兄姐妹感到自己很内疚，或者是很挫折，受挫的这个感觉，或者是说让大家感觉到很被打倒了，很沮丧。不要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我们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需要改进的，但是我会给我一种自己一个更大的鼓励，什么呢？主啊，谢谢你，我发现我在这方面我需要更多的得着你。我而且呢，每一次主告诉我哪个地方不足了啊，哪个地方做错了，我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下一个成功的开始，是我下一个成功的开始。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听到了吗？哈利路亚。我们任何一个失败，当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主面前，不把责任放在主的身上，而让主的圣灵透过他的圣灵来告诉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成功的开始。哈利路亚。我们不指责自己。哈利路亚。好，不好意思啊，稍微有点打乱刚刚。所以当我能够谦卑来到主面前，我也不责备自己，我也不论断我自己，我也不让我自己羞愧，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不足的时候，我伏在主的脚前，我就真的领受，我说主啊，哪个地方不对的时候，主真的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事情，我们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给那个一个孩子祷告哈，然后那个孩子没有得医治，然后我们很沮丧，很难过，很忧伤，很垂头丧气的时候，这时候我来到主面前，我说主啊，到底哪个地方出现问题了呢？然后真的神就开始告诉我。好，这个时候有一次可能哪个事情我当说的话没有说出来，我当讲的话没有讲出来，我当提醒他们的话没告诉他们，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想，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提醒他呢？可能心里有一些害怕，心里有一些拦阻。然后我就明白了，我说主啊，下次如果你把你的话语告诉我，我就一定放胆的去告诉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从你来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我最开现今天要最初开始说的哈，就是一定要记住，我们的祷告神都听见了，我们哪怕没有说出声音的，在心里想的那种渴慕的需要的，神也听见了，而且他也应许了，好吗？然后呢，我们要如果没有成就，我们先想想，让圣灵帮助我们想想，我们到底哪方面需要什么呢？需要去明白哈。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第二，好，我们现在再开始哈。为什么祷告没有成就？为什么祷告没有效果？首先，我想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不好？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其实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哈？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神把好几句经文都放在我的小思想里。我发现，咦，雅各书里有好几句关于讲怎么祷告的。我以前竟然没有意识到哈。哦，谢谢林蕾姊妹哈。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看到了吗？哈，这个我们呢，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求却得不着，有一个原因，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妄求。是求什么呢？就是英语里是说什么？是说什么呢？说如果你们求，却带着一个错误的动机去求，这时候你们是得不着的。错误的动机，就是说我们求只有按照神的心意去求，才能得着。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有一个错误的动机是求不着的。比如说，圣经上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巴兰的故事。巴兰哈，圣经上很少说你求我不给你。你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找经文的话，很少神说你求我不给你，很少。可能在旧约里有，在新约里我只找到这一句话。但是就这个地方他就说了，他说你们求不着是因为你们动机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们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里。宴乐是指什么？是属世的。我们是为了地上求。比如说有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现在想求一个，我得一个那个大彩票啊。那个有一原来那个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姊妹，她说那个我想求神那个帮我，那个让我怎么说，让我那个发大财，然后这样子我就可以给神奉献了。你们觉得对吗？啊，你觉得他真的是求发财，还是要求给神奉献啊？天上地上万物，所有的钱，所有的那个金的财宝，都是神的。神需要我们给他吗？神需要拿我们的钱给他吗？我们知道我们要奉献，这是没错，但是我们的奉献是捐得乐意，喜乐，而不是说拿什么东西说我跟神换，神你给我这个，然后我再给你那个，这个绝对是错误的。这个人他的动机就不对，他的动机是，哎呦，我要发大财，哦，我要得大更多的钱，然后呢，神是为了你哦，我为了给你奉献，绝对是错误的。圣经里有一个巴兰的故事，大家记得吗？巴兰是一个先知。啊，然后呢，他大有神的那个话语哈，有神的话语。然后这时候呢，那个以色列哈，以色列这个就是有这个百姓，他们有个仇敌，他们那个仇敌呢打不过以色列的百姓，但是这个仇敌的这个家的这个王呢，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我要那个找这个巴兰去咒诅以色列。当这个咒诅来到了，他知道咒诅的力量哈，他知道如果巴兰去帮他们去咒诅以色列，他就能打败以色列了，以色列就可以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非常的仇恨神的百姓，然后呢，他就找巴兰来了，他就派大臣带着金呢、银呢、宝物来到巴兰面前，让巴兰替他们咒诅这个以色列。这个巴兰呢，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巴兰，有人啊带着一些金银宝物来到你面前，说：“来，我给你这些钱，你来帮我去咒诅我的仇敌，我不喜欢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们压根儿马上立刻的就说：“对不起，我不能咒诅人。”神让我们祝福，包括我的仇敌都祝福，不能咒诅他们。所以我们可能立刻马上就说回绝了。但是这个巴兰呢，他有一个私心。他看到这个大臣呢哈，大臣那个带着这么多的金银宝物，他就一下子他的那个心就说，哎呀，那这么多钱，我真的想去答应他的话，然后呢我要拿到这些钱。可是呢他呢还想，还有一个想法，他还是有点敬畏神。他说不行啊，我得问问神。弟兄姐妹，你觉得需要问神吗？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需要问什么？不需要的。但是他还有私心，他还想让神答应他，所以他晚上的时候呢就祷告问神，神啊，我可不可以那个这么做呢？神马上说不行。肯定是不行的哈。然后这第二，然后他就拒绝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那个抵挡以色列的那个王呢，他又不死心，他又派大臣带了更多的钱来到这巴兰面前，这巴兰又开始动摇了。 然后呢，他晚上又祷告了，就这样子，哦，然后就我忘了两次还是三次，然后弟兄姐妹你们查一查，然后结果呢，到了最后一次，这个巴兰又祷告。其实他需要这么祷告吗？他一次一次的祷告已经说明他根本不想听神的话。第一次祷告神说不行了，就是不行了，可是他还不死心。后来说，那神说，那好吧，你要想这个那个非得做，那神没这么说啊，是我说的。神说行吧，这你去吧。神是真心答应他吗？我不是说神真心想去，神是看到他心刚硬，那你既然这么刚硬，那你就做吧。好，你要真想做你就做吧。其实不是神答应他，神是任凭那心让想做坏事，那你就做吧，哎，任由他。而神已经告诉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不行不行，他还想做。那神说，那既然你想做你就做吧。神尊重人的自己的意志哦，你非得想做你做吧。可是在他去的路上，他一听到神这么答应可高兴了，哎呦，终于神同意我了。是神同意吗？不是，是他自己心太刚硬了，他不肯听神的第一次第二次的那种告诫，他还是去了。结果在路上天使怎么样，就带着宝剑要击打他，要杀了他。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做了恶事了，他要去借着神的名去咒诅神的百姓，可以吗？不可以。所以天使就来到他面前要杀他，但是他的驴救了他。好，这个后面我们就不说了啊。但是神还是保护他了，天使那个驴，神借着那头驴，那个我再稍微补充，驴在我们认为是最蠢最笨的，但是神竟然让驴都开口来救他。你想想，他这个巴兰的心被这个私欲掌控以后，被这个私欲牵引的时候，所以连他的智商他的智慧连驴都不如了，明白吗？哈，这个就是这个，所以我再给弟兄姐妹，就是我不是千万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这是在说我，没有哈，我是在把这个所有的道理跟大家讲。所以第一个就是妄求是得不着果效的，是得不着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呢。哦，因为这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祝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妄求过。好，我这个妄求呢倒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哈，我原来跟弟兄姐妹做见证过，当圣灵充满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特别火热哈，我就特别想更多的得着主。然后呢我就问神，我不停的祷告问神，主啊，我现在要那个辞职，我有两个事情要做哈，我要辞职，我要读神学院。哦，我是真的是特别特别想，因为我在我的大脑里，我认为很多人啊，所有的那些传道人，他们都要去到神学院去读啊，然后呢去服侍主，要全职的，要辞掉工作，我就是这么想。可是我这个祷告，不停的讲，不停的问，好，我因为我起码我里面还有一个明白，就是我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没有有一个明确的神的话语，我是不能乱做的。所以呢，我就是天天问神，我神啊，我可以辞职吗？我可以辞职去读神学院吗？你要让我去读哪个神学院呢？我就天天问，你知道吗？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声音。当时我就很奇怪，我说主啊，哎，我想服侍你，我要读神学院，我要全职辞掉工作，好，为什么没有反应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引领呢？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后来我知道了，我这个求是妄求，啊，我这个求呢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在神的心意里求。我的动机可能不是错，这个是哈，我跟那个巴兰不一样，我的动机没有错，我愿意服侍主，但是我这个求，我这是不对的。神后来告诉我，他说：“首先我不想让你辞职，我想让你借着你祝福你的公司。”然后我让你在你的公司里祝福我的百姓，因为我的公司是一个基督徒的那个，大部分很多都是基督徒的，他们的那个公司的理念就是信仰哈，基督信仰，所以神说我要让你留在那儿祝福我的百姓，所以他的心意比我的心意高，但是我就单单的我认准我自己的道，我就觉得我要辞职就好，更加属灵啊，更加敬虔啊，更加那个火热呀。我就是我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根本不在一条路上， 弟兄姐妹听到了吗？我的那个想法跟神的那个给我的跟神的心意不在一条路上。第二，读神学院，我也说过，后来神告诉我了，神借着一个传道人的口，他说，圣灵就是你最好的学校，圣灵也是你最好的老师，我要用我的灵亲自引导你，我不想让人去教导你。听到了吗？当我明白这句话以后，我才知道，哦，我说主啊，我明白了。因为我当时我查了好多神学院的信息，比如说比尔强生的在那个加州的，还有那个佛罗里达侯乐道的那个神学院，还有那个在多伦多有一个甘金信牧师，他曾经办的那个叫瑞玛那个神学院，这都是属灵的，都有恩高的，这个神学院都没有问题哈。但是神说 no， 我不想让你去学。哎，我说这么好的，为什么不想让我学呢？神说我要自己来教导你，我要自己来告诉你，我要自己亲自用我的灵，用我的口来引导你，你知道吗？当我知道这个以后呢，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哎呀，我就总觉得可能吗？我能听见吗？我能够就有那么属灵的，能够就是，哎呀，就是跟随吗？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是2012年时候的事情，到现在已经5年了。我发现我生命中真的是越来越跟主亲近，越来越能够领受圣灵的那个同在的那个声音，越来越从心里面，从那个我里面能够越来越看到神的作为，明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主常常在借着很多很多的我生命中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借着我跟弟兄姐妹就不停的交流啊，或者是一起领受的时候，给我很多很多那种启示。哈利路亚！而这些启示是那么真实，是那么真实，比我在那个神学校读书读了几年以后，然后那些理论真的是我相信是要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神亲自引领我，神亲自教导我。哈利路亚！就像那个保罗啊，保罗他说他得着神以后，他三年在房间里，他在家里。回到他的老家，他不见客人，也不跟任何人接触，他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些有名望的人，然后那些有名望就是那位使徒啊，彼得啊，约翰，雅各呀、啊，那些的基督的那些还活着的那些门徒，他没有，他就自己进到房间里，他亲自从圣灵的领受，所以他得着了。所以我不是说告诉弟兄姐妹不要读神学院，神的引领让你去读你就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要跟着圣灵的引导，一定要走在他的话语里。所以我当时这时候是我想讲祷告啊。当时我祷告没有得应许，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是神的心意，啊，不是在神的心意里，所以我当然听不着他的声音，当然不知道他的那个，当然不就觉得我的祷告好像没有被听，所以这是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心意里面求。好了，第二个哈，当我们在我们有很多地上的需要，然后呢，当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说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这是刚才说的，首先不能乱求啊，妄求，不能凭着己意去求，这是第一个。好了，那我们怎么才能不能够妄求，不能凭着己意的求呢？我们首先就得是什么？找圣经。我记得我和曹弟兄和我常常给弟兄姐妹说那个甘金信牧师的那个祷告的那个启示哈，就是首先你得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你必须得在圣经上找到神的应许。如果神从来没说这个事情是他的应许，那你根本求都不要求，浪费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在圣经上找到神的应许。所以那个这个圣经就好像一个说明书，然后我们就开始说，甘金信牧师说他每次想要有一个事情，他上圣经上去找，如果找到神的应许在那里，你知道吗？他就开始宣告那段话。比如说他现在经济上需要缺乏了，他那个不够了，需要那个家里那个吃的喝的都成问题了哈，然后怎么办呢？他就上圣经找。哎，比如说他一找 找到什么呢？圣经上说耶和华以勒是供应的神，这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的。他说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以勒。以勒什么意思呢？就是供应。然后他一看到这句话，他说哦，主啊，你是供应的主，这个就是你的应许。所以你知道这个主已经应许了，对不对？主已经应许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在求的时候是妄求吗？不是啊，不是。我们要求到的，我们要求的神已经应许了，在神圣经上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求，懂吗？弟兄姐妹，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求，不要带着任何的犹豫，带着任何的不确定，说主能吗？我现在需要，主能供应吗？这种求千万不要再求了，因为神都已经应许了。就像我常常讲的一个例子，举个例子啊，我跟那个周华姊妹啊，周华姊妹看到我有一个那个手机啊，是那个非常好的，非常那个时尚的，她跟我关系特别好。然后呢，他知道我这人也很大方，然后我这个人呢有好几个，他就说：“哎，雪飞姊妹，能不能把你其中一个给我？啊，我特别喜欢你这个手机，我们俩关系很近哦，所以他坦然无惧的跟我要哈，因为他以前跟我要过，我都给他，你明白啊？这个再补充一句，关系非常重要。如果我是跟他是一个陌路，我跟他跟我根本不熟。”或者是好多年没见到的一个原来那个认识的人，然后他看到我有很多好东西，他是不敢跟我要的。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不熟，他跟我关系不够亲密。所以我们能够要跟神要，能够得到这个，我们敢要，我们相信他给我，其中有一个你得跟他关系非常亲密，明白意思吗？啊，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要东西，和你跟一个你的邻居要东西，那个感觉绝对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跟你爸爸妈妈要，你就说：“哎呀，回到家了，爸爸妈妈，我饿了，给我做一顿饭。”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上你隔壁邻居家，然后你进到房间啊，当然你关系好了没有说，进到一个隔壁邻居家，你说：“哎，我饿了。”你进去就把鞋脱了，我饿了，你给我做顿饭吧。我想谁也不会就是这样子哈。就这样子就好，感觉很不正常了，所以关系很重要哈。这是题外话，这是另外一个。好了，我现在我拿着这个手机，我说好啊，给你。我把手机往他面前一放，我给你。这时候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如果你对我的话非常信任，你知道我说的话是真的，你会怎么样呢？毫不犹豫的做个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你看你听到我说可以，我给你。你毫无犹豫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你去啊！我问你们，拿走啊？对呀，还用不用再说？雪飞姊妹，你能不能把那个手机给我呀？我好喜欢呢、啊。雪飞姊妹，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吧。我说我给你了，你拿呀。让你还问我，你觉得这个？就用常人的想法，你觉得这个靠谱吗？这种做法，啊，如果你要想象在这个面前发生这一幕，你就会说这人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是不是耳朵听不见啊？还是他对我不信任啊？你肯定会这么说，对不对？会这么想。你说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说拿走，给你，拿走给你，但是他还问你可以给我吗？你给我好不好啊？求求你了，你给我吗？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利路亚！我们看段圣经哈。这段圣经我知道弟兄姐妹很熟，但是呢，我们不是乱讲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在里面，还有圣经上的话在里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哈，我们看一下。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弟兄姐妹看到了吗？主说的明不明白呀？清不清楚啊？清楚吗？我们不要被冒犯的感觉哈，我们都有做过这种祷告，我们都做过，但是呢，我们不要感觉被冒犯，说哎呦，这不是在训斥我吗？主不是在训斥我们，主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主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真理，说不要像外邦人。外邦人什么？是不信的人，不信的人啊，没有信心的人。这些外邦人呢，常常的不停的重复说一句话，主啊，求你啊，求你啊，求你啊，这是不对的，绝对不对的。如果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我们重复不停的重复，这就说明我们已经出问题了，这个祷告已经不对了，是不是啊，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啊，为同样一件事情不停的祷告，这个是不对了。我再提醒一个哈，刚刚我看到这经文的时候，其实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哪怕我们说哦，那我不停的，我不会不停的重复，我不说。但是如果你心里不停的想，和你不停的重复的说是一样的，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听明白我的话吗？比如说，我为一件事情求。我为一件事情求，我知道了。现在说哦，圣经说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说我祷告不能像外邦人，不能重复说。我也告诉弟兄姐妹，也不要不停的重复的想，不停的重复的想，明白吗？如果不停重复的想，这事儿也是出问题了。这个祷告也出问题了，听到了吗？这句话很，我觉得很重要哈。你说和想是一样的，在神面前，对不对？啊，刚刚说了是不是？不停的重复的说和不停重复的想其实是一样的。你即便没说出来，你也不停重复的想，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主说不要让这么做呢？因为常常为一件我们心里，我说的是一个这什么事情哈？那个这是什么事情哈？咱们看第八节，那个李磊姊妹把第八节打上，主在指什么事情？不是第八节，说错了。他在指什么事情呢？这个好像马太福音没有哎，那是第五章吗？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稍等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哈。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五节，节哈，六章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些事情神都知道了，懂吗？又我们，哎呀，我今天有点讲的有点乱了哈。就是我们没求以前，神已经知道了。就是耶稣说了，你的心里的任何的一些需要，你的身体上的任何需要，你生活中的任何的需要，这些事情神都知道。神都明白，我们不需要一遍一遍重复地告诉神。神已经应许了，比如说刚才举那个例子，我现在需要一个东西，然后我就说主啊，那个我不说哈，我现在其实我已经需要了，比如说我家里没有米了，神知不知道啊？神比我还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就说主啊，我相信你是耶和华以勒供应的神。 必我在下一顿要做饭的时候，你必定把米放在我的缸里。你们记得没记得那个寡妇那个以利亚和寡妇的故事？啊，以利亚还是伊丽莎，我记不清了。那个当时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个他们都快饿死了，大饥荒。然后以利亚来到这寡妇家，以利亚也饿得要命。以利亚说："哎呀，主啊，我饿，我上哪吃饭啊？"然后主呢很奇怪啊，我们的神太有意思了，把以利亚带到哪儿呢？带到了一个寡妇那儿，寡妇就有一个儿子，没有带到一个有钱人家，带到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人。为什么？神要在这个事情上让以利亚和那寡妇都看到神的大能，不是出于人的能力，要看到神的大能。寡妇又穷又悲惨，结果神说："我要借着这个最穷的人来祝福你。"然后呢，那个他又到了那个寡妇家，寡妇很好，说："哎呀，我家里就这么一捧面，啊，就这么一勺油，啊，就这么一点点油，我现在只够做这一顿饭的。我现在打点水，我和个面，然后把那用油煎了，咱们吃完就死了吧。"然后这个寡妇还真的是好信心好大哈，她真的愿意摆上，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给主了。"我就这么点儿了，吃完了我们就死了，就算了。但是这个既然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需要的话，我也给他吃。哇，真的是这个寡妇，那真的是义人哈，真的是义人。他的义人在哪呢？他就是义在，他的那个从神来的啊。然后他就吃了。可是吃完了以后，神借着这个以利亚说："你们赶快就是那个去那个就看那个缸啊，那借我那缸里就开始出油，一直供应了他们3年。"啊，3年，然后呢，他们只要需要这个油就有，只要需要这个面就有，所以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信心。我们的神就是那个供应的神，供应耶和华以勒，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在世上需要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愿意成就的，神愿意应许的，我们需不需要一次一次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供应我，需要吗？"不需要，知道吗？我们就相信神已经供应我了，神已经帮助我了，对吗？我们学会不用不用用得着说："主啊，我要天天跪在你的面前，我要进食祷告，我要不停的赞美你，我要更多的亲近你，这样子你就会帮我了。"需不需要呢，弟兄姐妹？需要吗？你如果说需要这种做法，说我需要不停的祷告，不停的赞美，不停的那个亲近主，我不停的那个要甚至要进食，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你知道吗？其实你是在跟神做一个交换。弟兄姐妹，你想靠着你的行为来劝神，或者是甚至来达到，怎么说呢？想靠你的行为来让神答应你。你觉得这个事儿对吗？不对的。啊，我想靠我的那个苦苦的哀求，或者靠着我的敬虔的表现，来使我的目的能神答应我的要求，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知道吗？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对的。这是其实就是不是活在信心当中，乃是活在行为里面，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得到神的那个祝福。不是的，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得到我们的祝福。所以信心，如果信心出来了，只要一句话，一个赞美，就表示我们有信心了，这个事儿就成了。然后有姊妹说："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多祷告呢？"你姊妹可能原来没听过我们的查经哈，神让我们求的，我们看一下吧。太好了，感谢主啊，提醒我了。这句话，我相信所有弟兄姐妹都看过，都背了。我们都看过，都背过，都熟，非常非常熟哈。我们看一下啊，《马太福音》6章33节。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6章33节。看到了吗？ 主说得很清楚，很清楚。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都要加给你们。”弟兄姐妹看到了吗？上面说，他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不信神的人才求这些，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看见了吗？这不是我在瞎说了吧？是耶稣都说的清清楚楚。我们在这个是属世界的东西，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住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啊，我们的这些一切，我们的天父都知道。包括弟兄姐妹刚刚我说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想为孩子求，对吧？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那个神的孩子，希望他将来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说我们的神难道不知道他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这样吗？昨天晚上我们今天早上中国的中时间早上，今天早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感动一个姊妹在群里祷告，她说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听到了吗？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不错，但是神比我们还要爱我们的孩子，你们同意吗？你说我真爱孩子，真爱我的孩子，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啊？同意吗？为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我们的孩子死，但是他已经为我们的孩子死了，为我们的孩子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他的爱在我们孩子还没出生以前就已经临到我们的孩子了。我们其实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有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其实带着很多是自私的，明白吗？有的父母带爱孩子其实很自私的。比如中国有一句话，我们养儿要防老，这句话是多么自私啊。是听过这句话吗？养儿是防老，是为了给自己老年生活有一个着落。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成出人头地，有的我不知道所有的。我儿子的他同学，他为了让他那孩子出人头地，他就天天的就是这把这孩子放在一个特别痛苦的环境里，孩子想做什么他偏不让，孩子比较非常喜欢弹钢琴，将来想搞音乐，可是他非得让孩子学医，为什么？学医挣大钱啊，好听啊，让父母的脸上有光啊，扬眉吐气啊，因为在北美做医生非常非常那个地位高贵呀。然后这孩子不爱学医，然后呢后来那个这父母就强迫他，就是这个孩子就跟父母一直在打哈，在那个在争吵，在对抗，后来那个他就跑了，离家出走了。我儿子同学，真实的事情，他高中同学，我家儿子说这个孩子其实非常聪明，可是你知道现在孩子现在干什么？他离家出走了，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当时在读一个书啊，在读大学，他自己就怎么逃学了，退学了，现在在一个地方给人打工呢。他妈妈爸爸现在都不知道他，他跟他父母现在断绝关系了，多可怜呐，弟兄姐妹，为了父母的虚荣心，为了父母的面子。这父母可能会说，我为他好，你真为他好你就尊重他哟，对不对？你要真为他好，你就得尊重他的选择哟。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你非让他做，是对他好吗？其实是为自己好，为了让自己的目的达到。所以这个父母非常自私。所以我就这有点题外话了，就是顺便说一下，所以我们的神其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既然我们的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他是不是已经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在得胜的道路了？你说我没有看见呢，你的信在哪儿啊，弟兄姐妹？ 我没有看见，但是你的信在哪儿啊？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你真的把你的孩子放在主的手里，你说主啊，我完完全全让你来带领我孩子，你难道你觉得主会把你孩子带到一个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地方，让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或者让把他带到一个去吸毒，去那个去很肮脏的地方吗？你相信神会这么做吗？你说啊，世界很乱呐、啊。魔鬼会做呀，我们的神大还是魔鬼大？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大还是魔鬼大？我们也不要高估魔鬼的能力。我们的神大，当你不做的时候，神做的时候，神会把他带到更好的地方。我跟弟兄姐妹见证了很多次关于我儿子的见证。当我开始把我儿子放手的时候，啊。当我把儿子放手的时候，我说主啊，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我现在就是赞美你，为我的儿子赞美你，我为我的儿子为你献感恩，我相信你必会把我的儿子带到一个水深草肥、流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那个地方，让他天天在那个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我真的就这样宣告，然后我自己什么都不做了。我自己什么都不做了，我除了鼓励儿子，跟儿子聊天，做他的朋友，然后呢，他需要的我提供给他，我自己什么都不做了，而且我还安慰他。我不是说过吗？跟弟兄姐妹说过，我跟弟兄姐妹说过，当我儿子在那个高考的时候很着急的时候，然后给很着急的时候，他有一天呢吃饭的时候叹，我看到很不开心，我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他说哎呀。他很少跟我说那个心里话啊，但是那天他又说了，他说那个，我这个报了，我有点冒险，因为他当时报那个他，我们都从神领受，神就让他学那个纳米工程，然后别的孩子呢，报高考的时候报了十几个、二十几个，你可以任意去报啊，跟这边报高考跟中国的那个制度不太一样，你可以随便去报，报多少个都行，报100个都没关系啊。然后呢？但是我们的儿子只报了这一个。当时后来他有一天信心软弱，他就着急了。他说：“如果没考上怎么办啊？”那意思就得再等一年了。我说：“孩子，没考上也没关系。首先，我相信，既然神让你考这个，神就一定让你考上。第二，即便就没考上啊，我相信不会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想从他的角度，我说，即便没有考上，你可以去考那个。” college 就是那些专科学校，或者说你上麦当劳打工，你不爱读书了，你上麦当劳打工，然后我还可以到那儿，我去吃点半价的那个汉堡，薯条呢？他就笑了，他说你净逗我玩儿哈，你净不跟我说真话。我说孩子，我跟你说是真话，我唯一希望你的就是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每天有主的同在，这是我最希望你做的事，是我唯一希望你的。你只要快乐，你只要活在那个快乐里。主啊，我说孩子，我比什么都高兴。他说你真的这样想？我说我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我儿子当时质疑我吗？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之前我给过他压力，他当时有点不信任我，他以为我是跟他开玩笑取笑他呢。因为之前在他读那个的几就是之前几年。我确实给他很多压力，让他弹琴啊，让他考这个考那个的哈。但是，所以他心里心有余悸啊，他觉得我不会真心想。但是那一天我告诉他，孩子，我是真的这样想。哪怕你现在去打工，而且你打一辈子工，啊，只要你快乐，只要你有神同在，这个比什么都强。他说真的，我真的，你知道吗？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啊，他这样子，长吁了一口气。他一下子放下了，他知道妈妈说话是认真的，而是以后不会再反悔了。你知道，从那天开始，我发现孩子越来越喜乐了。我发现孩子越来越喜乐了，越来越自由，越来越释放了，然后跟我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然后呢，事实上怎么样呢？过之后，他神的应许从来不改变。当我相信的时候，神就带领他得胜。虽然他只报那一个，他就神就要神就帮助他，就录取他了。 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毫无疑问的就录取了，而且给他的奖学金超过他所求所想。他说：“妈妈，怎么给我这么多奖学金？刚开始给了一些，过了一段时间又加了一些，哦，那个奖学金够的那当年的学费都超过了。所以真的感谢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对神的信心，不是对自己的。”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能够帮助孩子什么？我能够给孩子什么什么启示？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孩子们在学校竞争很厉害，啊！但是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那个时尚走，不要被世界迷惑了我们的眼，不要被世界影响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失去方向。我们一定还是要凭着信心在主里。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假如没考上大学，啊，有一天，啊，没考上大学，没考上你所期待的他去的大学，你相不相信神会给他一个非常丰盛的那个祝福？你相信在他的人生道路中，神会让他凡事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你相信吗？难道好的大学就能够让他能够居上不居下吗？这是人的想法。这是人的想法，这绝对是人的想法。难道他的成绩高就是会将来让他成功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难道他排的名次在前面就一定让他能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吗？不一定。我们丰盛的生命不在这个世上的名次、成绩、好大学、成功，不是世上的，是在神里面。知道吗，弟兄姐妹？知道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记住哈，就是让祷告，然后要垂听。我们现在有一些症结，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个事情看得过于重了。所以就是一定要记住，你什么时候先学会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加给你。什么时候你真正明白这句话，什么时候你面前的这座山，你的那个未蒙应许的那个祷告，什么时候你就会看到了应许了，看到那个你的祷告要成就了。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是需要时间操练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时候我们神就会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得蒙应允。那有比如说刚刚说，我说有的姊妹说，哎呀，这个我一直，我只要有时间我就跟神亲近，我就进到密室里，我就敬拜他，赞美他。可是为什么我这个祷告还没得成就呢？所以我要挑战一下这个有这个想法啊。当你说你一心一意的寻求主，当你说你一心一意的进到主的同在里，然后呢你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呢你还结束，结果呢你现在质疑说为什么我的祷告没蒙应允，我就是很想挑战一下这个想法。我就是想说，你进到那个房间里，你真的是在寻求神的国，只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吗？如果是真的只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现在绝对不会问这种问题，懂吗？你绝对不会再问主啊，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得应许？你不会问这种问题的。所以这个动机，好好想一想，弟兄姐妹，我们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真的跟让圣灵来启示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只是为了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进到那个小密室里，进到那个没有人在的地方，真的是只为找主吗？如果是真的为找主的话，我们还会不会因为我的这个祷告没有得应许发愁呢？会不会为我的祷告没有 没有看到果效，感觉到忧虑呢？会不会问神为什么呢？不会的，懂吗，弟兄姐妹？我们不会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了，这个事情不会再在我们生命再存在的，根本就，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想指责大家说哦，直接说我不好不对，根本不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心里的意念，我们真的不明白，没有意识到，我们真的是为了神的国和他的义吗？懂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再说另外一句话哈，如果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都知道啊，在圣经里有十诫，啊，有十诫，弟兄姐妹知道十诫吧？都知道吗？神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知道哈？然后呢，这个是在旧约里是律法啊，是律法里面，律法呢不会再定我们罪了哈。因为我们现在活在恩典里，但是如果这个律法他说的话都不是错的，都是圣洁的，都是属灵的，其实，但是神不会用律法来强迫我们做什么，他是让我圣灵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做什么。他第一句话就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啊，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不要拜除神之外的神，不是除神之外的神，我们叫什么？叫偶像，对不对？叫偶像，就是好多人说哦，这个偶像就是比如说那个菩萨呀，那个佛呀，或者其他的任何不是我们耶稣的这个神，我们都知道这个。但是我原来常常说过，除了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拜这个假神，其实在我们心里，那些超过任何超过神的那个。超过神的他自己的，就是什么？就是偶像。弟兄姐妹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听到了吗？任何一个超过神的那些，不是比任何一个世界上的东西，如果他的在我们心里的位置超过了神在我们心里的位置，他就是偶像。懂我的意思吗？他就是偶像。那你说我没有啊，我就是敬拜神啊。我想给你一个验证方法，我想给你一个验证方法，怎么知道我们心里还有一个除了神之外的偶像？什么呢？我想告诉你，任何一个能搅扰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失去了神同在，失去神的平安，让我们感觉到忧虑，让我们感觉到发愁，让我们感觉到愁苦的，这个东西都是偶像。弟兄姐妹，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不同意没关系啊，但是我想告诉你，任何一个让我们心里失去平安，让我们活在忧虑当中，让我们活在愁苦当中，任何一个使我们的心不能释放、不能自由的那些东西都是偶像。因为我们把他们看得过于神，高过了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主是平安的主，我们的主是赐我们自由的主。如果我们已经没有平安了，我们已经没有自由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个喜乐了，那怎么样啊？那个使我们不平安，使我们不喜乐，使我们不自由的，那我们就把它当成主了。魔鬼就是借着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过于看重，来牵着我们的鼻子，来捆绑我们，来使我们没有失去，没有喜乐，失去平安。懂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偶像。如果我现在因为我的孩子的问题，我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偶像。弟兄姐妹，我说的话非常的直，但是我请你原谅，我想再告诉你，你的真正的症结在哪里。如果我现在为我一个疾病祷告，然后呢，我这个疾病一直没好，我一想到我的疾病 就是我的，我就发愁，其实这个疾病也是我的偶像，我把疾病看得比我的神更大。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听到了吗？当你原来说过，我们原来查经的时候几次说过，如果你把任何一个事情看得比神大，那个事情让你不能够自由，不能够释放，不能够有平安和喜乐，那个事情就是你的偶，就是让你失去，就是魔鬼借着他来牵着你的鼻子，捆绑你，压制你，那个事情，你就永远过不去，懂吗？懂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去心中的偶像，就像那首歌，他说：“主啊，我求你挪去我里面的，我心中的那个，我心里所爱的那个，我求你挪去我心里所爱的那个。”我说这话不是说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孩子，no，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要爱孩子过于爱我们的神。懂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但是一定，我再补充一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千万不要有一种内疚感、负罪感，有一种羞愧感，不要的。我们只是要知道这个事情，要意识到：哦，我之所以被这些世上的事情，被我的孩子，被或者被其他的问题，我的工作，比如说我说我。我从2012年，我公司我的我我在工作就开始出问题了，然后就搅扰我的心神不宁，非常痛苦。然后隔一段时间，就让我痛苦一段时间。哎呀，我就想辞职，可是呢，神又不说不没同意，他没说是，我知道就是不是。我问他主啊，我可以辞职吗？我可以服侍你吗？后来主说你辞职是为了要服侍我吗？你是想逃避？你是想躲避，你是想离开这个环境，你想好像那个离得远一点，你其实你根本不是你真实的动机和目的不是，我知道你是想寻求我，但是你想辞职的这个原因，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想逃避这个问题。我后来承认了我主，我同意。我同意你的想说法，我知道你真的是鉴察人心的主，啊，然后呢，我就开始，一直到了2016年1月份的时候，我一直想辞职，一直想辞职，我因为那个公司里真的很逼迫我，当然我自己有很多做的不对的，我现在意识到了哈，而且我现在开始真的，我发现我跟我周围的同事，我从去年的那个圣诞节，就是1个多月前。我开始跟我有过节的同事开始跟他们道歉，开始跟他们向他们那个寻求原谅的时候，把我做的那些事情开始跟他们解释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神真的特别祝福我，而且祝福我现在公司，我现在这个部门哈，气氛越来越好了，大家都开始特别开心，开始讲笑话了，非常开心哈。非常非常开心，包括我现在那个老板，他有一天竟然，我有一天在咳嗽哈，然后他离得很远，他听见了，呵呵，他说谁咳嗽啊？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同事说那个说 Sophie 在咳嗽，然后他说你他用英语说 Stop it 什么意思哈？就是说你别不许咳嗽，你不许咳嗽，那个就是那我不知道我说的明白吗？他其实在开玩笑。他在开玩笑说：“那个，因为他是老板嘛，他想告诉我你不许咳嗽啊，我命令你不许咳嗽。”但是大家都明白他在开玩笑，他是在开玩笑，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原来关系很紧张，我们看见的面的时候都恨不得连招呼都不想打一个哈。我们的时候面对面说话的时候，都是非常绷着，那个气氛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让大家就感觉到。那刀弩相对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现在竟然能够开跟我开玩笑，这个很明显，我们之间的敌意没有了，我们的关系缓和了，我们的关系现在在一个积极的正面的那个关系当中。为什么？因为就是在去年圣诞节，我跟他道歉了，然后呢，我也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 所以我们两个真的冰释叫什么
前嫌，
真的是感谢主哈、啊！这个是从我这方面做了，然后从另外一方面呢，我做的呢是我不把我工作看得那么重了。你知道哈、啊，从去年也是从去年12月份，我突然对我的工作完全的放手了，我不再担心有一天那个人力资源部会把我连绑再架的给我抬走。给我开除，我也不再担心我的老板会不会对我怎么怎么样，我完全释放了。就在我完全释放的一刻，你知道吗？我周围的那个环境开始改变，我周围的人际关系开始改变，整个那个属灵气氛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我不再把我的工作当成我的偶像了。我原来把它看得过于它所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他应该在神下面，在我自己下面，明白吗？在我的家庭下面，在我的那个同其他的下面。可是我把他看得太重要了，我把他看得太重要了。虽然我嘴里不承认，但是我心里其实是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只要一愁苦，我就是因为我工作的事情而愁苦。我这个是见证说了多少遍了哈、啊。你们弟兄姐妹，我常常说的很多见证都是我从在工作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实在是让我太发愁了，实在是让我太受捆绑了。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把它看得过重了，后来直到有一天，我的天父跟我说，在我的右耳边跟我说，他说，我是你的天父爸爸，你怕什么呢？就那一天我一下子释放了，我说，是啊，主啊，你是我的天父爸爸，你就在我的右边，你就在我的右手边，我怕什么呢？我今天可能有工作，我明天可能没有工作，但是我没有工作怕什么呢？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这份工作没有了，你也会养活我，天上的飞鸟你都看顾，地上的百合花你都看顾，何况我是你的宝贵的孩子呢？明白吗，弟兄姐妹？当我一下子放，就像梅珍姊妹说，放手以后非常幸福，非常的自在。所以我对那个对孩子有忧虑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这里不止一个姊妹或者弟兄对他的孩子有忧虑哦。不止一个，所以我相信一般爸爸好像差一点，妈妈特别特别的严重啊。弟兄姐妹，当你对你的孩子非常着急的时候，你想一想你的天父，你的天父比你更爱你的孩子，明白吗？哈利路亚，不要对孩子再担心了，把孩子全部的交给主，你什么都不需要做，除了赞美。弟兄姐妹，知道吗？你不用给孩子去规划他的人生，你不要给孩子去谋划他的将来的道路，你也不要觉得孩子现在做了什么你认为不好的事情，你替他着急。听到了吗，姊妹？听到了吗？不要去带领你的孩子，让主带领。哈利路亚。如果你说我的孩子天天玩手机，天天不务正业，那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你去赞美神。你说，神啊，我相信你一定是赐福我孩子的神，我相信你，你一定会把我孩子带到那个水深草肥、流着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你一定会把你的荣耀降在他身上，你一定会带领他走一个蒙福的义路。你用正面的去宣告，我们原来曹弟兄原来在群里曾经给大家说过，我们为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人祷告，不是说把这个问题祷告出来，主啊，你别让他玩手机 ，no， 你要怎么祷告呢？你要按照那个解决方案去祷告，那个解决的办法去祷告。你希望孩子什么样子，你就按照那个样子祷告。你说我的孩子，一定是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一定是蒙福的，一定不会受世界的干扰和侵害，一定是有一个节制的灵在他里面。听懂了吗？ 郭子妹，你太可爱了。她说她祷告了，说主啊，你怎么祷告的？你说主啊，我相信你，我孩子一定不玩手机了，是这样祷告吗？是这样祷告吗？不是的哈，弟兄姐妹。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相信吗？你里面有喜乐吗？我们再来看一个哈，也是雅各书。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哈。如果你没有喜乐，这种祷告没有用；如果没有平安，这种祷告没有用。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好吗？看一下雅各书第5章第16节。第5章第16节的后面一句话哈，我这里是讲医治，这里面是讲医治。我们今天那个，我就是今天是讲所有的事情哈，不仅仅是医治。我们雅各书第5章第16节的最后面那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这句话好吗？我们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一人啊？弟兄姐妹，什么叫一人啊？弟兄姐妹，什么叫一人啊？我们是义人，但我们为什么是义人啊？因信称义，因着信心称义的人，因着信心来到主里面的人，因着信心相信神应许的人。所以我可不可以把这句话稍微的再用另外一种说法说出来？带着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什么叫信心啊？就是这个事情没发生，你就相信它已经成了，懂吗？我还没看见，就它已经成了，知道吗？哈利路亚！而且我再一次，今天祷告哈，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我们不要为地上的这些事情祷告。比如说，我孩子玩手机，主啊，你不要让他玩吧。我孩子不好好学习，你让他好好学习吧。这种事情不要祷告了，祷告也没有用。我儿子现在很得胜，我从来没有给他这么祷告过，明白吗？所以我知道我儿子的得胜不是因为我这种祷告得胜了，听到了吗？比如说我儿子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我们不要为这种毛病问题祷告，听到了吗？我们要为孩子的生命怎么样祝福祷告。主啊，我现在说一下哈，你们不一定非得照着学，这是我常常给我儿子的祷告。主啊，我奉你的名，我现在恳求你的圣灵降在我儿子身上，你的荣耀充满他。你的智慧和启示的灵降在他身上，主，你的荣光每天都在他生命当中，主，你用你的话语引导他，主，你赐给他一个你从你来的那个属天和属地的双重的祝福，主，他每天都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主，你差派天使现在就围绕他，在他前后左右，主，你要你用你的爱浇灌他，你让他里面充满你的爱。你让他的爱也能够从他流到他的周围的人，你让他走在哪里，你的光就借着他照在那个地方。主，他是你的，他是他他你在他生命中有一个极其尊贵、荣耀无比的命定，你也一定会帮助他成就这个命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相信你，我赞美你，我一切都献上感恩。 哈利路亚，我奉你的名宣告，我的孩子必定在你的里面能够有一个丰盛的荣耀的人生，哈利路亚，而且他和他的子孙都能够满有你的祝福，在他的一代又一代，他的工作，他的学习，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在你里面的那个服侍，一切都会有大大的恩典随着他，他走在哪里，你的恩就随着他，哈利路亚，我感谢你，我宣告。然后你这么祷告完了，弟兄姐妹，你这么祷告完了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你就赞美就行了，不要为他具体的事情祷告。你比如说哈，我刚刚在说，我说我儿子当时选了个专业，对不对？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为这事情祷告过啊，在他初中高中我没有为他选什么专业祷告过，但是你知道我心里有一个确定，我说他的专业主一定会让他学什么，主会亲自告诉他要学什么，这个就是我的祷告，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比如说你将来你的孩子要学什么，你不需要问，你说你就只需要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说主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已经选好了我儿子我的女儿将来要学到的要学的功课，他要学什么专业，他要走在什么那个考什么大学，他要怎么样，要你已经给他预备好了。哎，我真的就是这么想的，我真的不骗弟兄姐妹，我这种意念非常非常清楚。然后怎么样，到他开始报考的时候，主甚至提前了将近一年就把这个答案就告诉我们了，主动告诉我们的哟，不是我问的哟。在他申请在他这边是高中是四年，高中四年上学期开始申请大学，他在高三的那个上学期，我原来做过见证，有一天他在那个玩电脑，我就过去了，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又打游戏呢，他说我没打，然后我说那你做什么，其实打游戏我也不会说的当时哈，然后那个他说我在网上看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说你看什么呀，我以为看电影啊动画片什么的，他说我在看一个叫纳米的东西啊，我在看一个纳米的东西，哎，我说你喜欢吗？哎，他说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就在那一时刻，就在那一刻，圣灵突然告诉我，他将来要学纳米。然后呢，到了那一年的，那是当时的那一年的一月份还二月份哈，到了那一年的九月份，神给一个印证，那个时候是他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神给了一个印证。就是他当时在申请那个高中，他最后一年他选了一个，他们也是选课啊，高中是自己选课，他选了一个就是实习，平时的那个实习呢，以前的往届的实习呢，都是高中生，你想他能做什么？都是到那个修车行啊，或者到办公室啊，去给人打扫卫生，给人整理文件，给人那个当那个小搬运工，对吧？明白我的意思吗？哦，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呢，但是神真的好神奇，给我儿子安排的那个实习的工作是在那个我们本地那个最好的大学的纳米实验室，让他在那上班。这个事儿是我想都没想到的，求都没求的，结果神像一个大馅饼一样哈，砰从天上扔下来了。当时我们好奇怪呀，那个找那个给他找那个实习工作的那个老师其实也很奇怪，他说就这么一个位置，我推荐你吧，啊，那是老师推荐的，然后他去了，连面试老师帮他找，对呀，帮他推荐嘛，别人也没推荐的，对不对？
那个地方不要人，是老师就问你，
听我说，对，然后在曹弟兄又补充一个，曹弟兄说在那个老师找那个位置之前，那个其实没有那个位置，是老师主动的找到那个大学的纳米实验室联系的。而且是在我儿子没有说的情况下，我儿子没说，儿子就说老师你帮我找一找， 然后老师就找到那个纳米实验室，然后那个纳米实验室那个教授就同意了，然后就给他找去了。后来我们又知道另外一个更神奇的是，那个教授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在几年前我这个实验室有这么一个位置是为了什么呢，是给我女儿的。啊，当时我女儿是在找这个，当时她女儿在高中，我女儿想找一个，我就特意给她创造了这个位置，但是我女儿离开以后这个位置没有了，但是今年我又给她打开了。神吗，弟兄姐妹？神给我儿子创造了一个这么机会，听到了吗？这个教授对我儿子像对他女儿那么好。等我儿子后来去了以后，这教授不停的为他着想，我帮你写论文，我帮你去那个去申请那个什么什么钱，你知道吗？一个高中生，哎，他什么都不会，哎，但是这个教授全力以赴的去帮他。而且现在教授还在帮他，他现在已经念大三了，对不对？教授还常常的，他这次实习回来以后，教授主动邀请他说：“咱俩去喝杯咖啡去吧。”然后在走廊看见了，说：“哎，你回来了。”我儿子说：“是啊。”他说：“咱俩喝杯咖啡哪一天？”然后他们就约好了。然后喝着，那个教授说：“你那个明年那个实习，你愿不愿意上一个3M 公司啊？”你知道3M 公司非常非常好，是他们这个专业的，是世界顶级的公司。他问我儿子：“你愿不愿意？”“你愿意，我现在就帮你联系。”明年的事情，教授都帮他想好了，神奇吗？太神奇了。然后我儿子回来以后还不愿意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想上美国的，不愿意在加拿大。”我说：“你就别挑了，行吗？”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他跟我开玩笑，我说谁让我上哪我就上哪，我这就对了。知道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吧。哦，哈利路亚，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夸耀夸口夸我们儿子多聪明多有能力，不是的，弟兄姐妹。我原来做过见证，我儿子现在在那个哈佛大学纳米实验室在实习8个月的。我不怎么愿意做这个见证，因为总觉得说，哎呦，大家可能会专门看说，哎呦，你儿子好棒。我千万千万弟兄姐妹不要想你儿子好棒这种想法。这就是我为什么犹豫要做这个见证。我就是怕弟兄姐妹有误解，说，哎呦，会夸说你儿子好棒。不是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是的，他现在在这个实验室也完完全全是神给他找的。这个他找这个工作之前，大家还没开始的时候，圣灵就让我儿子说：“你现在就上给那个大学的那个纳米实验室，你给那个一个其中的一个人写邮件。”哦，那个还没开始，他让神让他自己先联系哈。这是在去年的时候，然后他就说联系我说：“人家能答应你吗？”他说神让我做的我就做，你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就是神的圣灵引导哦，因为我的儿子他能听见神的声音。他说神让我做我就做，我说好，那你试一试吧。我真的没觉得会成，我就觉得让他玩一玩吧，管他呢，试比不试强。结果一试了，面试了只有10分钟，人家就马上说：“那个，你别的别申请了哈，因为那么他们那时候刚开始还没申请呢哈，还没开始呢。那个学校他们每一年，他是去年9月份，啊，然后那个面试官就说：你别的不许申请了啊，你就到我这儿来好吗？所以我儿子那一轮压根就没正常的申请，直接那个神就感动那个人要了儿子。”而且他现在在那儿，你知道吗？他现在在那儿，他周围的人，你想一想啊，那个是世界顶级的大学，都是那种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哈。他说：“我看到那些人，我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会，而且没有他们。但是你知道吗？那些人非常喜欢他，有人管他的，给他起个外号叫太阳。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走在哪里，他们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光，大家都爱跟他聊天。”很多人都说，我本来很沮丧，很有压力。你知道那个大学压力很大的， 我去前两年，我常常听说哈佛大学经常有人自杀哈，就是压力太大了。但是好多人，他实验室的人跟他说，他说我一看见你，我就没有压力了。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快乐呀？我说孩子，因为你身上有神的灵，你身上有神的恩宠，然后呢，你有神的恩宠，你身上也有人的恩宠。感谢主，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真的就他现在特别忙的时候，他每周都要参加教会，每周都要参加那个查经祷告哈，跟那个他查经小组的都是哈佛的、麻省的那些高材生。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跟他们交往了，我发现不是说是那个聪明的人就不爱神，他们可爱神了，他们特别爱神，他们特别的敬虔。有的时候快考试了，特别忙的时候，他们都来参加查经聚会。我说是啊，他说真的属真的好，我跟他们在一起太好了。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耶稣说的，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怎么样都加给你们。所以我想补充一句，我说我从来没有跟神求主啊。你能不能把我孩子带到那个好的大学，给他送到那个好的那个专业，哦，让他上那个哈佛大学，让他上麻省。我心里有这种渴慕，但是我从来没这么祷告过。我没这么祷告过。我说的渴慕不是那种带着忧虑，我就知道，从小到大我就心里有一种确信，好像神一定会在我儿子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我真的相信。但有的时候头脑就有一点软弱哈，就是肉体有点软弱，就又着急。但是我里面灵里面其实确信，神会给我儿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祝福，会给他带到一个超过我们所想的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神真的就成了。我没有为这事情祷告，我神啊，求你让他上世界名牌大学，让他上的世界顶级的那个什么什么专业，没有的，我真的没有这么求过。我们家曹弟兄也没有这么求过，孩子自己也没有这么求过。但是这个事儿成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心一意的只求神，只求神的同在，只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无论你生命中面对什么问题，也许是你的孩子，也许是你的丈夫、妻子，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工作，也许是你的服侍、你的教会，你千万不要为这些你具体的事情去求。比如说，我说提到教会啊，提到教会，主啊，你让我们教会人数增加吧。啊，你让我们的教会人数更加多吧。千万不要这么求，弟兄姐妹。我们唯一要求的就是让神的圣灵充满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有神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在他里面。也许有一个人教会，也许有两个，不管是几个，只要他们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美意和恩典，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为神的国降临在我们教会当中求，不要求这个。我们教会要有一个好的教堂。啊，我们要教会要有更多的人数，啊，我们的教会要服侍更多，我们的教会要有更多的那个外展的那个活动。No，千万不要这么求了，这些求只会让我们进到更深的那个忧虑当中，进到更深的捆绑当中，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不要用我们的问题来求神，而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心意，我们把问题的答案放在神面前，然后呢，像今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你把你的答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你在灵里面给他签个字，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就宣告他的神在他生命上的命定，我的孩子必定是健康的，我的孩子必定是喜乐的，我的孩子必定是有神同在的，必定是有神的生命在他生命当中的，必定有充满天赋的爱的。然后你在你的灵里写下来，可以在纸上也写，可以在你的头脑写。然后你在你的灵里不仅仅在纸上啊，在你的灵里把你的字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听懂了吗，弟兄姐妹？签上你的名字， 你为什么就表明这些事情成了？成了。成了，只有你做一个成了的祷告，这个祷告才能成。我再补充一句啊，这句话，只有你做了一个成了的祷告，这个事情才能成。如果你做的祷告是半信半疑、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那种祷告，这个祷告不要再祷告了，停止。哼，我说话比较严厉哈，不好，不是严厉哈。比较明确哈，不要再做一个半信半疑、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祷告了。不是说是啊或者不是啊，主啊求求你了，这种祷告停止。你要做一个成了的祷告，主啊，我的儿子在你里面已经成了，已经得胜了，已经有生命了，已经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了，已经是蒙恩的了，已经有祝福了，已经充满着神天父爸爸的爱了，已经不再一样了，已经不再一样了哟，听懂了吗，弟兄姐妹？听懂了吗？已经不再一样了。所以刚刚说的，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因信称义的祷告大有功效。好了吗？可以了吗？或者说你们对教会有负担，我的教会已经不再一样了，我的教会已经得胜了，我的教会已经在地如同在天了，我的教会已经充满神的荣光了，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生命改变了，要做这种祷告，这个祷告你才会看到果效，听到了吗？这种祷告才看到果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所以呢，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任何心里的那些忧虑，那些重担，一定把它放下。你放的越低，放的一边，你知道吗？你就越得胜，你就越不会被魔鬼所牵制。因为魔鬼就借着我们这些东西来牵制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看一下哈，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三章第二节，哈利路亚，我看一下哈，看第一节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和基督一起复活，我们就再也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英语里叫思念，叫怎么讲呢？它叫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above， 就把你的思想我把英文打过去哈，能看懂英文的可以看一看，要把你的思想放在上面，你对事情的那个想法放在上面，放在哪上面呢？放在耶稣上面，放在圣灵里，放在天父的那个地方，知道吗？所以不要想着把你的思想天天集中在地上。就像我说，我儿子孩子的升学，孩子的其他的事情，我真的基本上不想了。当神给我释放以后，我再也不想了。他学什么专业，他考哪个大学，他找什么实习工作，他将来会上什么班，我真的不想了，因为我把我的思想放在上面了，我思念上面的事情，我思念神的旨意，神给我儿子的旨意要成就，我思念神在我儿子身上的命定 要成就，我思念神对我儿子的应许要成就，我思念这些事情，懂吗？我思念我的儿子将来要成为多人的祝福，我思念他的生命要在主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听到了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不要把我们的思想放在地上，我地上的手所做的，我地上的那个成功失败，我地上的生意，我家里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将来能不能出色，我的老公，我是不是这样子，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能够提升，能不能涨工资，能不能晋级，能不能这样那样，不要想这些事了。这些事情只会让我们的心远离神，只会让魔鬼牵着我们鼻子进到更多的忧虑愁苦当中。但是我不是说哦，那我不思念这件事情，我这些事情我就弄得一塌糊涂 no， 正好相反，当你不思念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活出神的荣耀，你的生命会活出得胜。就像我做的见证，我的工作，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不思念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事事都是得胜的，我事事都是有神的祝福，我的家庭和睦，我的家庭喜乐，我的家庭有祝福，然后我们身体有健康，我的工作又开始顺利，我的孩子开始得胜，哈利路亚，真的是哎，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降服，越蒙福就越蒙恩，弟兄姐妹知道吗？越降服就越蒙恩，就越蒙福，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知道吗？降服在主的话里，降服在主的那个话语啊，我的心思意念要改变，我的心思意念要更新，我的心眼睛，我的心思不要定睛在地上，我自己，我家人的身上，不要，我们不要定睛在他们身上，不是希望他们不好，而是我们用一个换一种方式，他们会更加蒙福，你知道吗？当我们的心不停的因为孩子感觉到忧虑的时候，这个孩子不但不会蒙福，反而会进到更深的捆绑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姐妹？因为当你对孩子有一种紧张，有一种压力，你无形之中，我说的无形其实就是在灵里，你会给他的灵里造成非常大的捆绑。听懂了吗？你不但不会帮助他，反而会害了他。当你里面有一种压力，灵里面有一种忧愁，灵里面有一种紧张不释放的时候，这个灵里他您的孩子的灵会感觉到的，你哪怕不说他也会感觉到。你不要以为我不说，我在心里想，我告诉你，人的灵是可以沟通的，尤其是我们说心灵相吸哈，尤其是在有亲人的那个关系里，比如说那个我家人在中国，我在这边，如果我的这边有一点什么事，我父母可能会感觉到的，知道吗，弟兄姐妹？所以你心里面有压力有紧张，你孩子也会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说当我放下我儿子的时候，他开始放下了，知道吗？因为之前我之前试过一段时间，我嘴巴开始放下哈，我开始劝他，我说你不要着急啊，孩子怎么样都行，但我心里面一直有压力，所以孩子对我非常质疑，他能感觉到我没有真正放下，但有一天我心里真正放下的时候，我儿子才真正感觉到放下，懂了吗，弟兄姐妹？懂了吧，哈利路亚。还有这样的事儿，当然是啊，人是个灵，知道吗？哈利路亚。所以我刚才不也说吗，我说我当我在公司里的时候，我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压制，然后充满了那个害怕担心的时候，我整个那个，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个环境那个气氛都是这样子， 大家都好像谁也不想跟谁说话，都是在那种说话都是带着夹枪带棒啊，都是在情绪里。可是我现在我开始里面有喜乐，放松放松了，不害怕了。我发现周围的人情绪都跟着我改变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感谢主，我的情绪开始改变了，啊，然后周围的情绪也开始变了。对的，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现在常常说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正能量啊、负能量，听到了吗？
气场，
或者气场，曹弟兄的气场，就是这个意思，懂了吗？这个正能当然会影响丈夫啊，你周围的人都会影响的，包括我跟你说，你的邻舍都会影响，你的邻居。我们家原来隔壁的，哦，算了，不说了。我们家的邻居哈，原来夫妻关系非常不好，总打架。然后呢，后来我们就住在一起了嘛，就隔壁。然后，知道吗？那个我们的气场都影响他们，因为我们两个的关系非常和睦，非常喜乐，我们家非常幸福，啊，夫妻幸福，父母和儿女幸福，我们总在一起特别开心。现在我发现，我看见我那个邻居，他经常发微信，常常是他们全家人很开心。
他用咱们方式教育他儿女
啊，对，有好几次，那个家里的男主人跟我们说，他说：“哎，我看见你们家那个儿子对我妈妈，就是因为看见了以后这么尊重，说叫阿姨，奶奶好。”他说：“我哎呀，这真好。”所以他回家呢，就跟他孩子说：“你以后要叫奶奶，因为他们家孩子吧，不管奶奶叫奶奶，叫哎，就这样子。”可是当他看见我儿子跟他的妈妈叫奶奶的时候，奶奶好，啊，然后他说回家就跟他孩子说了，然后他们家就开始不一样。所以后来那个奶奶，就是我们隔壁那个阿姨说，哎呦，真好啊！那个我们家儿子看你儿子跟我叫奶奶，现在也跟他女儿说，现在我女儿那个我的外孙女儿都跟我叫奶奶了，听到了吗，弟兄姐妹？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界的光，但我们怎么才能发光呢？我们得在思念上面的事才能发光啊！你天天想地上的事能发光吗？弟兄姐妹是吗？你天天想着地上的事是发不了光的，只能在黑暗里痛苦、忧愁，对不对？压制、难过。所以要思念上面的事，当你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开始发光，你开始自己蒙福，你也会让你周围的人蒙福，来这个世界能蒙福，是不是啊？哈利路亚。所以今天讲的有点多哈，因为这个祷告的话题实在是太大了，一天讲不完，可能一年也讲不完，太多了。因为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的相处，就是我们跟神说话。很多人认为祷告就是我们求神，错了，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我们跟神交流，我们跟他相处，跟神在一起，面对面聊天，懂吗？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还讲到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我想让曹弟兄讲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求不是妄求，啊，然后呢，我们知道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也相信他的应许，我们也在他里面宣告，啊，我们做的都对，但是好像还是没有结果。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你们知道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吗？我们需要持守。等候，我们不要说祷告完了，然后我就说马上要看到，没看到算了，不管了，明白意思吗，弟兄姐妹？听到了吗？我们不要就是像那小猫钓鱼一样，我在这个地方钓了鱼，一看钓了一会儿以后没钓着，赶快换个地方。 No， 如果我们明明白白知道我所祷告的是神应许的，而且我也相信神必定成就，但是我没看到效果，怎么办呢？你就耐心的、安静的等候，因为圣经说了，那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 我们看一下圣经哈，那等候神的必不至羞愧，但这个前提是一定得做个正确的祷告，听到了吗？如果你做的错误的祷告，你还在那等候，那真等不着了，听到了吗？一定首先你得确认你做的祷告是在圣经上有神的明确的心意，啊，有一个真正的神的应许。然后你也相信这应许一定会发生在你和你家人，或者你教会，或者你其他你有负担人的生命当中，你相信了。但是这个事情好像没看到，那你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需要做一个等候神，等候神。我们看一下诗篇25篇第三节，好吗？诗篇第25篇第三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好，看到了吗？我们后面那句话不用读了哈。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等候他，肯定不会羞愧。所以，等候他不是说在等候里抱怨他，神呐，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不是这种等候，而是带着喜乐、带着信任去等候。听到了吗？主啊，谢谢你。你的应许已经成就在我和我家人身上，你的祝福已经来到我们家中。虽然我还没看到你，但是我相信哦，我相信哦，我赞美你哦，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哈哈，等候哦，哦，比如说我讲一个圣经里的例子，但以理，弟兄姐妹知道但以理的故事吗？他当时为了他的国家代求，然后呢，他就禁食祷告。禁食了多少天呢？21天。你知道吗？他禁食第一天没有听到神的声音，第二天没有，第三天没有，第四天还没有，第十天还没有，第11天还没有。哦，天哪！可是他不放弃，他不放弃，到第20天还没有，这可怎么办啊？他说：“我就持守到底了。”我就等候神，你今天，神你要不给我话语，我就跟你没完。得带着这种相信，我相信神一定会跟我说话。然后怎么样？到第21天，主来了。后来主告诉他一个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撒旦魔鬼在拦着呢。撒旦魔鬼在拦着呢，然后呢？但是神派的那个天使长米迦勒。去跟这个魔鬼打，跟这个撒旦打，然后撒旦输了，然后主来了21天，对不对？还有我说的那个五旬节，那些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的120个门徒，当时有500个人听到了耶稣给他的，看到了耶稣复活了，也知道耶稣告诉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等候，可是只有120个人去等。我相信刚开始可能不止120个，可能更多。可是等了一天没有，走了一些；等了2天，哦，有急性子哦；等了一下没有，走吧，什么没有？哎，还影响我吃饭，影响我睡觉，不等了。第二天还是没有，真的假的呀？然后又走了几个，到了第3天，哎，又走了几个，就这么走来走去，最后剩了120个。但是一直等到第39天还没有，他们还在等。到了第40天。五旬节到了，结果就在他们核心同心合意的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哗，降临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圣灵来了。所以他们等了40天，如果在这40天当中有一天放弃了，他们就拿不着了。所以要持守，要等候，不要放弃。听到了吗？我现在让曹弟兄给你们讲个见证，讲一个见证啊，是一个他听到的一个牧师的那个见证，非常好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讲一个见证呢，是听那个 Graham Cook 他讲的一个见证哈，就是他有一次在他自己教会里讲到，他快进那个，他那次去晚了哈，他也讲到，但是呢，他着急往前走。然后在那个澡堂里呢，就看见另外一头来了一个姊妹，是他们教会的。 然后也匆匆忙忙，但是他林立知道这个姊妹肯定要问他一个问题，所以呢，虽然他着急去讲道吧，但是他还是稍微等了一下那个姊妹，然后等那个大概30尺远的时候，10米远的时候，那个姊妹说："哎，牧师，那个，我问你个问题，我现在呢，看医生，医生，告诉我得了一个癌症哈，说只有6个月的寿命，他说你不是先知吗？你说我是死还是活？" 这个，他不先问他你是不是先知？他说啊，这一般人这么传言说我是先知。然后呢，他说我是死还是活？他说，姊妹，那个我可以给你祷告哈，但是我跟你祷告之前呢，我想你问神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只要我们问问题，神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你问神，他说你问神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你问。如你，我现在，神呐、啊，你现在对我来讲，你是什么？
你是谁？
你是谁？你以前对我来讲不是的那一个，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以前你从来没想到神会是这样的一个神，现在神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是个什么？然后呢，他说你回去问神，然后呢就这样了，然后呢，他说你等到。找了这个答案之后呢，我就给你祷告，你打电话给我。让这个姊妹回去了哈，回去第一天问了神，什么也没有，没有答案。然后呢，第二天没有答案，第三天一直到一个星期都没有答案。后来，但是呢，还是继续哈，一直到了两个星期，到16天都没有。但是第17天的时候，这个姊妹呢去一个超市里买东西。买东西呢，在那个在超市里，结果就碰到他一个高中同学，啊，大家就在那说说话吧。那个他的高中同学呢，带了2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8岁，然后在那说话。刚要停下来，他们开始说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子就说："妈咪，妈咪。"然后他那个同学的孩就说："哎，大人要说话，你的孩子别插嘴哈，就这意思。"然后让他安静，be quiet。然后但是还是妈咪，妈咪。那个孩子就说。然后这个孩子打断3、4次、3、4次以后，这个他妈妈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他说："你说吧。"他说："这个人就是这个阿姨吧，就是我在那个梦里看见的那个人。"哦，是吗？然后呢，他就这个小女孩就开始讲，她说16天前我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呢，我到了那个耶稣的办公室。"在天上哈，然后呢，耶稣办公室里放的那一个照片，就是这个阿姨的那个照片。啊，你想一想，弟兄姐妹，那太神奇了哈。然后呢，他就问耶稣，他说："那个主耶稣，你为什么把这个照片放在这个你的办公桌上呢？"他说："我要你给我带一个信息给这个姊妹。"给这个阿姨哈，就是给这个照片上这个人，然后呢，等这个孩子醒来的时候，他手里呢就有一个纸条子，哇塞，然后呢，他就天天他说你就到哪里去呢？你去找这个人，把我这个信息带给他。后来这个小女孩啊，天天手里拿着他那个，当然放在口袋里哈，拿着那个纸条子，到去找没找着，一直到第17天的时候，在那个超市里。就看见了那个阿姨，啊，然后呢，她从她那口袋里拿出来这个纸条子，然后呢，那个纸条上写什么呢？那个姊妹拿出来一看，"我是医治你的，我耶华是医治你的神，
哇！
阿门。”这就是这个姊妹一直在这里，要问的答案哈，要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对于我来讲，现在神你是什么？你以前不是的那个，就比如说以前说我知道神是我的供应者。神是我的平安，但是现在，耶和华神对他说："我是医治你的
哇！
神。"所以他们，哇，你看这个姊妹没有放弃哈，然后呢，那个小女孩呢，就是所以当这个姊妹祷告的时候，神就当天就给她了一个答案，但是神呢是用一个特别的方式，不是说非常直接的告诉给她一个什么样的，而是神希望又透过各样的事情做一些事。神喜欢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哈，不是那么死板的事哈，所以这个姊妹后来就 他们就在一起祷告啊，哭泣呀、啊。然后那个姊妹从那一天开始就得了医治。她那个本来医生说只有6个月的寿命，啊，癌症，但是神医治了她，透过她那个问问题。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像那个 Grant Cook 牧师给这个姊妹建议的，你问问主，你现在对我来讲是什么样？是谁？对于我以前来讲，你不是的那一个，不可能是的那个，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主非常的丰富，有各样各样的答案，有各样的那个事情为我们供应，为我们预备。啊，就是在于我们坚持的去寻求他，问他。好，这就是我的给大家做的这个描传达一下这个见证哈。
哈利路亚，
嗯，好。
好，感谢赞美主哈，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啊，我把这个录音。